我们把这诗歌再唱一遍，何等恩典。我们知道这天中国很多的省份在发洪水，尤其湖北啊、武汉还有江苏的南京，很多非常严重。我们今天为他们祷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一生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艰难，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们会遇到水或遇到火，但是我们的神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中国祷告，希望在苦难中人们能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答案，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何等恩典。
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爱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
去，
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何等恩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我不知道你经过生命苦难的时候，你还会赞美神吗？你是会怪埋怨神还是赞美神？这是你生命的一个选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耶稣说在我的里边你们有平安，因为我的恩典够你们用。哈利路亚。每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想到神让我们用嘴来赞美他，在艰难中赞美他，在患难中赞美他，在不如意的时候赞美他。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提升。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从里边可以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赞美他好不好？都来唱，开口来唱诗歌。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哈
利路亚，
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
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神宝座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洪水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王。刚才我们读到诗篇说，那个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家是有福的，是吧？求你来祝福中国，有一天中国每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从执政掌权者到百姓，
他们都开口来赞美你，都举手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为江南地区洪灾的同胞来祷告。主啊，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主啊，你的爱要临到那个地方，你的救恩要临到那个地方，让人们看到我们生命何等的有限，我们多么的渺小。一场洪水什么都没了，一场洪水气息也止住了。就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来承认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你是伟大的君王。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边。主啊，求你的福音此时此刻就临到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临到在中国受灾的那些呼求上帝名字的人。主啊，让你爱临到他们，救恩临到他们，恩典临到他们，伴随他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哈利路亚，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救灾的每一个人，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你都纪念。主啊，也真的是要听着那个暴雨在地上的思念。哈利路亚，因为你是和平的君王，你听你儿女们的祷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敬拜恭敬的交托，请你悦纳你儿女们的敬拜和赞美，到达你的宝座面前，也将你的祝福倾倒下来，临到每个有需要你真理的人。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当然我们在美国很平安，现在湖北就不平安。我们今天看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洪水泛滥之时。那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啊，在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来打开第六章，我们看第十一节啊，我们看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十一节的经文啊，十一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在我们看第十一啊，从第九节就可以看了啊。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稍微小一点声音，把那个 echo 给我关掉，不要那回音啊。好，谢谢。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流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细气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媳妇都要进入到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好，我们经文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刚才在唱诗歌，说世界有苦难，耶稣里边有平安。我们也看到湖北的洪水，我们来往下走，请投影，谢谢。那我们看到湖北这个洪水， 不仅是湖北、江苏，整个的江南都受到洪水的威胁，好像过去历史上没有这么严重的洪水。那为什么呢？除了天灾，我相信还有人祸，因为我们人总想改造自然，我们总想要自然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运作，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地球是上帝创造的，他创造的时候他看着是最好的，甚好。什么叫甚好？就不能再比这个好了，你怎么改都没有上帝创造的好。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整容，怎么整都不是原来的你，上帝造那个你是最好的。你知道有人也想给我整容，那你们想象我整完容会什么样子啊？会像谁呢？像谁都不像我了，你知道吗？上帝造我是最好的。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上帝造你是最好的，感谢主。那我小的时候，我有一点我也不满足，我就长得比较黑，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比较黑的时候呢，在我们东北啊，黑是不好的一种现象，就说一般找对象都不喜欢找长得黑的人，都喜欢找白的，因为东北有句话叫一白遮百丑，这个不管眼睛大小，只要白就好。我们家我嫂子眼睛是一条缝，长得特别白，我大哥就娶了她。所以不在于你黑白，你知道吗？后来我来到美国，我突然发现比我黑的人多了，对不对？很快乐。而且我这个颜色到美国又不太白又不太黑，让很多白人说，哎，你怎么晒成这个颜色？我说上帝造的。黑人说，哎，你怎么这个样子？我说上帝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合乎宗道，在中国东北看着不好的来到美国都好了，因为你换个环境就不一样。所以人在改造一切不见得都好，尤其我们在改造自然。当这洪水泛滥的时候，我最近看了很多的文章，都指向人祸。人老想改造自然，我们在长江黄河修了多少的大坝，我们把黄河两边的树全部砍光。你知道2000年前黄河是什么样子的？黄河两边都是茂密的森林，现在你可以找到一棵树吗？黄河的水现在已经比济南高7层楼，知道吗？黄河的水是现在变成地上的河，它比外边要高，完全靠水坝不停地往高建来防止这个黄河的泛滥。为什么人们的砍伐，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长江也是如此。本来很好的长江，黄河坏了我们还有个长江嘛，对不对？现在长江也完了，我们唱长江黄河，是不是这么唱的？这两个现在全完了。长江修很多的大坝，尤其那个叫什么大坝呀？叫葛洲坝是吧？三峡大坝。葛洲坝是更早的。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让，当今世界书，毛泽东的梦。毛泽东希望来改造自然，在那修个大坝来发电啊。那么后来这个三峡大坝是李鹏修的，因为他是学水利的，那时候最好让他不要学水利，他学煤炭就完了，他学个水利就非得要建人的工业，建大坝。你知道在论证这个时候，整个的中国知识界几乎全部反对修那个大坝。有一个最著名的科学家、水利专家叫黄万里，你们知道这个人吗？他已经去世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黄万里。他写了3封信给中央，说如果这个大坝修了以后有12种后果，你知道吗？这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的话没人听，因为这个世界崇尚强暴，崇尚权力。他说这12种，现在他说这12种已经最后一种没有应验，前11种全部应验了。第一点，他说长江下游的千坝都会崩溃，阻碍航运。第二个，第三，移民困难，带来很多移民的问题。第四，积淤的问题，那些淤泥的积刷，因为长江通过那种泛滥会使两边的土地变得更肥沃，因为它会缓冲的往下走。结果 长江被堵了。第五，水质恶化。第六，发电力不足。第七，气候会变得异常。第八，会发生地震频繁。四川开始有地震，四川从来历史上不地震的，就是因为三峡大坝修完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地震啊？成都附近叫什么绵阳是吧？对对，反正那地方都地震的很厉害，原来都没有地震的。还有呢，第九，血吸虫病蔓延。第十，生态恶化。第十一，上游水患严重，是不是都发生了？第十二呢？最后被迫炸掉。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美国已经拆毁了900座大坝。当美国这900座大坝拆毁以后，你看到鱼啊，什么生物都回到自然的空间，因为它可以通过回到它该生的地方、该长的地方。你知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看到美国这个环境，那是需要保护的。有一种鱼叫石鱼，你们知道石鱼吗？就是鱼字旁加一个时间的时。上海人就说最爱吃石鱼，说清蒸石鱼是最鲜美的。你知道我能捕多少？你知道吗？我一天捕过500条，一条4磅，2000磅，我的车压的都受不了。中国人贪婪嘛，你知道吗？这个鱼20年前几乎绝种，没有了，在美国没有了，美国就开始保护这种，不许捕，捕了就触犯法律。20年以后，这个鱼已经泛滥到一个程度，所以春天的时候，它从海里到通过波多马克河上河里来产卵，然后再回到海里去，那个小小的就回到海里去。那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不限制让我们捕，我就买一个那个抄子，最大的。然后那杆不够长，我也拴一个杆，我就站在河边，我就一抄子7-8条，拿不动，有的时候就抄到我这儿举不起来，我就落上来拽上来，你知道吗？抄啊抄啊，抄完就打电话给教会弟兄姊妹来我们家拿鱼，分鱼，所以我是很会打鱼的，然后，我们有些弟兄都是比较节省的吧，就买个大的冰柜，然后把那鱼都放到冰柜里边。一下班回来就吃鱼，吃的太太一见鱼就吐，你知道吗？我们叫一个长老。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自然是需要保护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洪水的灾害给中国人提出一个警醒，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改造自然。毛泽东说，于天奋斗其乐无穷，于地奋斗其乐无穷，于人其动奋斗其乐无穷。这些奋斗最后带来的恶果是伤害你自己的，伤害你自己的。自然，我们今天看到人类的第一次洪水，我们来看这个洪水啊。我们看挪亚时代的洪水，我想到了挪亚时代。来投影的请听着我讲道往下走。谢谢。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时代，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挪亚时代发生了一次大的洪水，比今天的大。这个洪水是人类的第一次的洪水。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类在这之前没有雨，没有水。伊甸园像个滋润的园子，伊甸园的蔬菜怎么长？是滋润的，滋润的，不是靠雨水的，没有雨水。什么时候有雨？人类犯罪以后才有雨。什么时候有杀生？人类犯罪以后才有杀生，在这之前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时代跟今天的时代非常的相像。那次的洪水是把整个的地球都淹没了，在人类的文化历史上，不管是中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会记载了一个洪水记。你们如果你们学历史的会知道洪水记的到来。学文学的更知道，我在北大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严绍汤讲到中国的洪水，就讲到了大禹治水，那是大禹的时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怎么样都没有进家门，因为太忙了治水。那然后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就讲到大禹治水，其实不是靠他的能力，大禹是个巨兽，巨大的巨兽。所以他这个当然这是文化史上写的啊，这个不是历史啊，不是历史。
他讲到说大禹怎么治水呢？大禹人看不到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一个鳖。大禹是个鳖，你知道吗？那个鳖前面那个尖儿，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头的尖儿。这个鳖可以顶天立地，上面看不到底，顶底下你看不到底下，你知道吗？巨大。然后他就一撅就撅出一条黄河，一撅撅出一条长江，所以水就顺了。大禹治水的方法是理顺，理顺所有的湖泊和水，然后有一条主干把它吸走。然后他太太给他送饭来，一看一个大鳖，他太太一下变成个石头人。就有点像挪那个约那个，好像有点像这个对圣经里边这个谁，哎，罗德的故事。罗德的太太变成岩柱，对不对？看你变岩柱。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挪亚的时代跟今天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有三点的有相同的地方三点。第一，人数加增的时代。挪亚的时代特点是人数加增的时代。在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三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边，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我们看到说这是看到当时的人多起来。当人有多多呢？我们知道挪亚是亚当的第九代孙，第九代亚当的第九代孙，他的爸爸叫马土萨拉。那么马土萨拉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活的岁数最长的一个，他比亚当还多马土萨拉在挪亚洪水来临的时候还活着的，到洪水来那年他死的。那么这个时候人有多少呢？大概从亚当到挪亚是1645年，大概是这样，1600多年。那个时候人的岁数最少500岁，多了900岁，大概是500到900之间。那个时候娶太太也不见得娶一个可以娶很多，因为你看他们见到女子美貌就娶过来了。那时候一个人太太一般最少生8个，因为挪亚就生了8个，对不对？挪亚你看从这个你推论吧，挪亚就生了8个。挪亚有一家8口他生了3个，还有3个儿媳妇儿。那说你看到，如果一家按8个生，500年，哇，1600年生多少？人数比今天增长的速度比例还要大比例还要大。所以人数加添，在人数加添的时候，经济就发展。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内需外需有供应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贪图世界的物质的享受和情欲。这第一点，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人数增加，相当于今天，今天我们有多少亿了？有66亿人口，全世界。而且我们这20年人口增加是相当之快的，所以看到也是人数增加的一个时代。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圣经说那个时代，挪亚的时代是一个又吃又喝的时代，又嫁又娶的时代。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7节说，那个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娶又嫁。到挪亚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不是说吃喝不好，因为耶稣说神的国度里也是可以吃喝的那么与神一起吃喝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也不是说娶嫁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该娶就娶，该嫁就嫁。问题是当时的时代，它不是正常的吃喝，也不是正常的嫁娶嫁娶。那个时候人们把吃喝当作他生命的第一重要的。那我们基督徒会把什么当作第一重要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信仰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人如果没有信仰，人就成了一个没有灵的活人，他就变成把物质世界一样看到第一位，吃喝金钱当作第一位当作第一位。你知道人要吃喝的时候，我们现在管这种人叫吃货吃货。而且我们说吃货的时候还常常的说自己是吃货
对不对？我看微信上常说我是吃货，有一天我说吃货举手，看很多人都举手。其实吃货是个贬义词啊，就是吃的啊，就是把吃当作生命第一位的，那跟什么一样呢？我们中国有一种动物很像，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吃喝啊，特别重视吃喝。我们这个结婚要吃，死人要吃，叫红白喜事，对不对？要吃啊，朋友见面要吃，遇到好朋友要吃，来个客人要吃啊，跟一个这个仇人和解也要吃，对不对？反正什么都得吃，那做生意要吃。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中国的红灯酒绿的这些餐馆生意都好得不得了。那所以吃为第一民族的第一要义的民族是挺可怜的，你知道吗？你是小的时候我妈妈说你就知道吃，那是就说你不懂得干活也不懂得学习，你就知道吃，这是一种批评，不是好事情，我告诉你啊。那么在那个时代，人们把吃喝当作生命最重要的，他们忘记了神的存在。因为神造他们的祖先在1600年，他们很快就把上帝忘掉了，就不记得还有上帝，不记得有上帝。所以他们要嫁娶，这个嫁娶不是指正当的一夫一妻的嫁娶，也许是你看圣经怎么说，那时候人多起来啊，然后呢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神的女子，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的挑选娶来为妻。那这里边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儿，在神学上有争议的，有两种说法。第一种，神的儿子是谁呢？有的说是天使，上帝创造的天使堕落了，天使是不应该结婚的，但是这个天使堕落了，就把人间的子女女子娶过来，然后他们生下的人就是古代的上古的英武有名的巨人，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儿子，赛特的儿子。那么我们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生子啊，生子，他们最后他们所生的孩子没有一个敬拜神的，他们收了该隐和亚伯，那么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因为献祭的时候亚伯讨神的喜悦，该隐不讨神的喜悦，他俩是双胞胎，那这个哥哥就把弟弟给杀了，这人类的第一次谋杀案是因为妒忌。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妒忌啊，不要妒忌别人啊，更不要妒忌你的亲人兄弟啊。当一个人他有了成就的时候，那你应该为他高兴，对不对？妒忌会产生罪，所以第一个人类的谋杀案是因为妒忌，该隐把亚伯杀了啊，杀了。那么该隐杀完以后呢，这个该隐却没有，上帝是惩罚了他，但是没有让他立刻死啊，所以呢该隐就生了孩子。那么该隐的后代在后边，该隐和妻子同房，生了一个叫做以诺。那么以诺呢就建立一座城，把那城按照自己的名字起名叫以诺城。以诺生了以拿，以拿生了米利亚户，米利亚户生了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了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叫喜拉。然后这两个妻呢，拉麦有天喝酒喝得挺高兴，就把妻子叫来了，训了一顿家训。你看拉麦的家训非常的有意思，拉麦家训是这样说的，拉麦说对他两个老婆说，亚大喜拉听我说，拉麦的妻子听我的话语，诗，这是诗歌的排列啊。然后说啊，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所以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这是上帝说的啊。但是若杀我呢，拉麦呢，遭报70个7倍。你看这个拉麦都狠毒啊，他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这个慈爱在里边。别人杀我，我就杀他；别人恨我，我也把他杀了。 然后谁要杀我，我就招报77个齐备，告诉他老婆，记住，告诉子子孙孙，告诉孩子们。那么他的后代吗？他生了，这个拉麦还真的生了好多有才华的人。那么拉麦呢，这个生了这个两个老婆嘛，哈，亚巴生了这个对，亚大生了亚巴，那么亚巴的又生了一个叫尤巴，他的弟叫尤巴啊。然后呢，喜拉第二个太太生了土巴该隐。你看他们这三个孩子干什么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巴呢是住棚的牧养畜生的人的祖先，因为当时是游牧民族，亚巴是游牧民族的祖先。然后呢，这个尤巴呢是吹箫弹琴之人的祖先，就是艺术家的祖先。所以今天艺术家，你们的祖先都是尤巴啊，尤巴。然后呢，土巴该隐是做什么呢？是打造兵器的。所以第一个军事制造家就是土巴该隐。他们家的孩子起名都有个巴字，你知道，亚巴、尤巴、土巴、该隐，很奇怪啊。那么这些人，他们都高举自己的名字，以诺建个城就起名叫以诺城，啊，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马路起声，这个都是用人的名字，我觉得都不可取，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他的儿子呢，这些人他们不管做这个冰铁利器的，还是吹箫之人，都把荣耀归给自己，都把荣耀归给自己。那时候他们不认识神，也不敬拜神。亚当和夏娃就又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他给起名叫赛特。什么叫赛特呢？就是神要另立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叫赛特。那这个赛特，你看，比亚当的重孙子的年纪都小，对不对？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说，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到赛特的时候，这个族这个支儿是敬拜耶和华的，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子。第二个说法就是赛特的儿子娶了该隐的后代，他们生了后边的后裔，这是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圣经都没有明说是哪一种啊，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去参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当时的人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不把上帝的荣耀归于上帝，而把上帝荣耀归给自己。所以这个又娶又嫁的时代是这样一种情况。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不该娶的不该嫁的，就像今天法律已经通过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时代特别像当时的时代，美国已经通过了不该娶不该嫁的那个顺性的用处用于逆性的用处。我们看到厕所也可以随便去了，男可以娶男，女的可以娶女了。当时更流行，比今天流行多了。不要以为今天是新事，日光之下无新事。从那个时候到这个罗德的时候，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个时候同性恋比今天严重不下百倍千倍，那时候同性恋变得正常，异性恋被变为不正常。你说你怎么知道？那你读创世纪，你看到当年罗德，对不对？罗德家里来了天使，三个天使，对不对？天使像是三位一体的神到他家，天使到了罗德的家，那些人一看，哇，天使长得美貌，天使像男生，长得就是帅哥，哇，这些男的一看，哇，小鲜肉来了，就非得要把你们家那天使那三个小帅哥拿出来给我们玩玩。那些你知道那些都是男人啊，围着他家，对不对？你知道吗？这罗德是个艺人，觉得我的客人我怎么可以给你们呢？这个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有三个女儿，说我把三个女儿给你们好了，我的女儿都是处女，我给你们好不好？不行，我们就要男的。你看当时多严重，多严重，处女都不要，罗德的女儿都不要，就要那三个男的。后来上帝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你会看到当时 同性恋变成一个正常的，异性恋变成不正常。如果罗德有儿子说我把我儿子给你，那他们就会很乐，你知道吧？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两个时代是不是很相近？你想今天的时代跟当时的时代，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时代是一样。第三，那个时代败坏强暴的时代，是个败坏强暴的时代。创世纪十一节，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啊，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都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挪亚的时代，那个时代人终身思想的，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圣经说这个终日啊，从早到晚就想怎么做恶事，怎么肉体的快乐，怎么吃喝嫁娶，从来不想属灵的事情，不想上帝的事情，不想别人的事情，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在当时这个败坏是指强权，强暴是指不公义。今天的时代同样的不公义。今天时代有公义吗？啊，你有权利你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没有权利你就做就被宰割，就被宰割，就是没有公义。国和国之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人和人之间制造仇恨，族群跟族群之间制造撕裂，撕裂他们的情感。政治家不是政治家，政客们就是利用这些来能够啊，实现他们的那个做到高位的梦想，就是制造仇恨啊，制造仇恨，然后他们来解决问题啊。所以那个时代没有公义，没有道德，没有法律，没有秩序。你看那时候有什么法律？杀人就随便杀，没有法律。今天的法律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有法律吗？今天你到那个叙利亚有法律吗？有秩序吗？没有，因为战争什么都没有了，都摧毁了。那今天到我们中国，我们是有法律，可是我们的法律是给老百姓定的，不是给官员定的，对不对？我们那么多的政法大学，什么法大学的法律系，毕业了多少的律师、法学的专家，他们有用吗？在权力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哦，今天我们在座，我们就有律师在下边，在中国，你问他们有用吗？让你辩护，你敢辩吗？你去给廖波辩护当律师，有吗？廖波因言治罪在监狱里边，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还在监狱里边。这是一个国家的丑陋，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人关到监狱里面是一种丑陋。可是有律师给他辩护吗？那么多法律专家，谁敢给他辩护？今天的世界跟当时世界非常像，那些愿意去给那些受难者辩护的人，最后自己成为受难者。台湾不就如此吗？对不对？台湾当年还没有实现民主的时候，那些为这个美丽岛事件为斯明德啊、许新良辩护的人，最后他们都坐了牢。但是后来他们当了总统啊，阿扁就是当时的一个律师，所以你让他当总统吧，去给他们辩护去啊，以后有机会，否则机会都没有。但是别像阿扁是最后晚节不保，这也不太好啊，最后弄了两个小破房在美国还被人卖了。这在中国不是啥事儿，这不是啥事儿，那是笑谈，一个村长都比你房子多，你知道吗？所以咱就不讲了，咱们伟大的祖国咱们讲多了就都难过，你们也难过，我也难过。好，我们再往下看。挪亚在那个时代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一个败坏的时代有一个不同的人，那这个人圣经怎么说他呢？圣经说他是义人，他是完全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那你看我们在圣经看到说，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就讲啊，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挪亚生了三个孩子，闪、韩和亚佛。那么看到说挪亚 有三个词用在这个人身上，一个是他是义人，义人，什么是义人呢？罗马书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世界一个义人都没有，为什么挪亚是义人？那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义人就是对神敬畏，义人就是相信上帝的存在，不仅相信他的存在，而且敬畏他，所以他被称为义人。那我们今天到新约时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基督里边，保罗说我们算为义，我们是义人。因为我们的行为虽然不义，但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因着耶稣的义，所以我们成为义，因着神儿子的义，我们成为义。所以挪亚的义是从信而来的，他不仅信，他有行为，他的义就是听从神的命令听从神的命令，神说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从来不跟神顶嘴，不跟神 argue， 也不做选择，神说要做他说等一等，我们很多人神说要你做说等一等，我祷告一下，祷告一下啊，看是不是神的意思，其实说是不是合我的意思。有的说你比如说神说你要去宣教你要去柬埔寨去宣教，你说祷告一下这可以，有的说我得回去跟老婆商量一下子，知道吧，那这神在你的面前就不如你老婆了，也不如你的决定了，你最后的决定根本就不是神的意思。神说你要去你就去，你就去。神说亚伯拉你去，我让你成为大国我们说你开什么玩笑，到哪儿成为大国，我这挺好的，对不对？我不会去的，我不会那么傻，那家里啥都没有，我去那儿干嘛去，我都不去的。神不是那意思，神你不是那意思吧，你逗我玩呢，对不对？哪有这种事情，神说你要去去去。所以也这个挪亚成为义人是因着他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顺服，所以他成为义人义人。他也是一个完全人，那么这个完全不是说他没有错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同流合污，他就是完全人。因为那个时代是败坏的时代，挪亚跟他们不一样。怎么知道不一样？因为挪亚，你看挪亚从他家庭里就可以看到他跟他不一样的。挪亚有几个太太？一个太太。因为挪亚方舟他们家八口人，他妻子两口了吧，三个儿子几口了？五口。三个儿媳妇几口？八口。所以你从他家里他是个完全人，他一个太太三个儿子，每个儿子都娶的是女人，当时不容易，你知道吗？那个年代容易吗？三个男生娶的都是女的。我告诉你，你不要笑，今天你的儿子回来带个女孩回来，你感谢主吧，哈利路亚。我告诉你，你别管那是中国人美国人白的黑的，只要是女的就感谢主，哈利路亚。过去我对我的两个孩子要求都一定要找中国人，现在我都不要求，只要找一个找男一个找女的就行。这个败坏的时代多不容易，我告诉你，有一天孩子回来带个一个你儿子带个帅哥回来说这是我的那一半，你老爸老妈这独生子啊，好像到美国你这半条命就没了，你说我还活什么了，我就凄凄惨惨下地狱吧，我能活了，我后代都没了，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也会的。很多的教会赞成同性恋，我告诉你，不仅赞成，很多同性恋就在教会做同工，有的做执事，同性恋执事，同性恋长老，听过没有？你不要以为奇怪，还有同性恋主教，美国的圣公会大主教就是同性恋，同性恋主教，因为他因为什么？没事，所以挪亚是完全人。我告诉你，我有个朋友，我不讲了，特别好的朋友就不讲了。我到香港让我给祷告，流着眼泪。她是香港电影明星，非常有名的一个姐妹，跟周润发拍过好多电影。 女儿很漂亮的英国博士回来接爸爸的班，他的财富管的财富有800亿，当然港币啊，港币800亿也不少啊，那不是印尼币就挺多，结果找了一个对象是一样的，他俩还结婚了。哎呀，妈妈哭啊，那老爸更有意思，老爸也登个广告说哪个男生他把我女儿拿下奖励5亿，他在报纸登广告你知道吗，在香港的报纸，那很多帅哥想跃跃欲试没有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对错颠倒，阴阳颠倒，所以挪亚是完全人，挪亚一个太太三个儿子儿媳妇全是女的，完全跟当时的时代不一样，这是完全。挪亚还是与神同行的人啊，他与神同行。我们圣经知道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叫以诺，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啊，这个不容易。我们有时候与神同行几天还可以，或者几年也行，偶尔有的时候我们也得自己走一走人生的道路，就是神你别管我，这个因为你这个框框太烈，我要出去看一看外边的世界，好精彩，外边的世界好灿烂，对不对？很多人林语堂不就是吗？林语堂是牧师的儿子，从小学英文，特别有才华，从小学到中学他就读圣经长大的，他读圣经都是用英文读，在中国那个环境，中国最早英文好的人都是牧师的孩子，因为那时候牧师他们都有外国的宣教士来，你知道他们就很快接受西方教育。林语堂长大了，上了大学，他上的好像圣约翰大学，也是个基督教大学。那林语堂就觉得，哎呀，这基督教多没意思啊！我从小都了解了，我应该了解外边的世界。他就去了解道教、佛教，啊，他又信道教了，又信佛教了，不信耶稣了。走了一圈啊，然后等到晚年的时候，他又回到耶稣的面前，又回到教会。晚年了，热闹一辈子，晚年再回来，你知道吗？这还是蛮聪明的，有的回不来的那是惨，知道吗？回来了，写了一本书叫《信仰之旅》，他走过了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宗教，最后还是回到他小的时候，他所信的那位爱他的耶稣面前。所以他那本书有一句著名的话，说所有的宗教都像一个蜡烛，可以照亮黑暗，但是耶稣基督是太阳。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蜡烛可以吹灭了。这是他人生的总结。与神同行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时代，与神同行更难，因为太多的精彩在外边。你说有很多人，我们为什么礼拜天不来教会？我们礼拜天，哎呀，拉斯维加斯去了。就在附近，还有的老人去免费给钱，你知道吗？免给你钱让你免费读，哪有世界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很多中国人就把那钱留下来了，不读啊！你老也不读，人家不给你钱了，人有记录的，你知道吗？啊，你得读一读。但是也有聪明的，很多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老爸聪明哦，啊，她老爸会看，但是老虎机嘎嘎嘎嘎拉。那人啥也没拉着，拉了2小时走了，哎，他上去拉那几率比较高。可是谁有这种能力控制啊？一听哗啦哗啦响，那早就去拉了，很快就拉没了。我去过，我这20多年刚来美国去了，我们十几个人到那儿，一人带200块钱，不到一个小时全军覆没，回去连汽油钱都没了，你知道吗？都在普林斯顿大学，你是什么人我都不敢说他们名字，今天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你知道吗？就我没有赌，我200块钱在兜里揣着，我能控制住。我为什么能控制住？因为我不会赌，我赌是必输无疑。我就一看，饮料免费的喝呗，音乐免费的听呗，干嘛去赌去，对不对？所以不赌的就赢了，赌的就输了。世界灿烂， 但是你要跟神同行不容易。但是我们说挪亚是挪亚与神同行，那么我们看到他是完全人，他与神同行的人。第四点，他是顺服神旨意的人。为什么？我们读这段经文，神让他造一个船，这段经文写了那个船是怎么造的。神是个总设计师，告诉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雨，也没有见过船，你怎么造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段经文说，神让他用戈斐木造一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然后呢里边抹上松香，为了怕透水，对不对？然后方舟的做法什么样子呢？神告诉他要多长300肘啊，这个长度450尺英尺的长度，比篮足球场还要长50尺，对不对？比足球场还要大。然后宽呢是50肘啊，宽是50肘。那么为什么50肘？这是一个比例，船的比例，长和宽是6:1的比例，50肘。你看上帝算的多清楚，告诉你，高呢30肘，为什么？因为分4层，30肘，告诉你高度。说得一清二楚，然后你就去造吧，啊，你就按照这个造。挪亚没有问什么，我觉得挪亚真的是够顺服，要我一定会问，我得问在哪儿造，在海边造，我们这离海好几千里，没有海，在山上造，那船怎么能把山从山上运下去，运到海边去？你告诉我，木材从哪里来，怎么造？挪亚从来没有问。挪亚就造，上帝说挪亚，挪亚说我在这里，造船去，是立刻就造，什么都没说。对神的这种完全的顺服和信靠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这种功课。神这个命令是非理性的，你好好读，根本就没道理的。那我们常常说，哎，神你没有道理，是我们要纠正你啊，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圣经话，神的道路是高过你的，神的意念是高过你的。虽然你眼睛看着不对，但在永恒中，上帝是对的。挪亚不会想到120年以后会有洪水，不知道。上帝告诉我，我要你造船，因为洪水要来，我要毁灭这个人类。只有你们一家八口上去，但你还要传福音，要传义道。圣经说，希伯来书说，挪亚的彼得前书说，挪亚在传义道。挪亚怎么传？太不好传了。挪亚就会跟人说，哎，乡亲们，洪水要来了。那这些乡亲们，什么是洪水？没见过，因为雨都没有，哪有，在他们的理性中经验中没有看过雨，没有看过洪水，说洪水要来了，要把人淹死。人家不懂怎么叫淹死，知道吗？人知道被杀死打死，不知道淹死。淹死，所以你们赶紧上船来跟我造这个船，我们就会得救。大家不知道船是什么，你看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的。所以但是挪亚就是顺服，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对神的这种顺服啊，也要想学习挪亚。我们很多人说，嗯，我信主，但是我不去教会。你看我们都有选择，我们不是完全的信。你不去教会是完全信，啊，教会我不去教会，照样我可以信主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教会听牧师讲道呢？我在家里边打开电视，礼拜天就好多的牧师在那讲道，我想听谁就听谁，我掐换一个，我一分钟我再换一个，一分钟我再换一个。我不去参加教会。可是弟兄姊妹要记住，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你没有进教会，你就没有在基督的身体之中，你是在他身体之外。你不会通过啊基督的身体彼此的相爱，弟兄姊妹的在基督爱里边的成长，来了解信仰的本质。你说哦 ，OK， 我去教会，但是我不愿意服侍。美国的华人教会啊，也不只是华人教会，就是美国人的教会都是20%的人来服侍80%的人。你看我们很多人都姗姗来迟，来迟的时候人家都预备好了，儿童的老师在那等待着接你的孩子，主日学的老师在等待着你来上主日学，教会的敬拜赞美都准备好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 地弄得很干净，冷气都开了。你说这都是人做的，大铁门都开了，这都是人做的，你知道吗？这停车位都已经做好了，这都是人做的。那你在其中有份吗？你说我来教会，但是我不要参加服事，那你就是大爷让别人伺候你吗？对不对？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嘛。你说哎，好，我来教会，我也参加点服事，但是我不要奉献。那你要不奉献，教堂怎么买下来呢？那我们午餐，那你也不奉献，那午餐是天上掉下来的吗？都是弟兄姊妹爱心的奉献来建造的教会，那你的信仰是打折扣的，打折扣的。所以我们的遵从是部分的遵从，是合我们心意的遵从。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是合我心意，我就顺服；不合我心意，那我就怎么办呢？我就等候。我说的中性一点，不合我心意，我就等候，等候。我或者不做。可是上帝的呼召就是这么期，就是告诉你，你要去做。至于怎么做，所以挪亚就做了。挪亚在哪里做的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知道不是在海边做的，不是在河边坐的船，他一定是守着一个森林在做的，对不对？他一定有森林，因为有木头。那么大的一个方舟，他做了多少年呢？120年的什么都没干，他就干了一件事情，做一个方舟120年。哇，好长啊！感谢主，上帝给他120年，就让他做了一个方舟。挪亚做这个方舟的时候是500岁，做完了600多岁，啊，600多岁。感谢主，这就是对神的信心。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第五点，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对神有全然的信。所以希伯来书说到啊，挪亚。希伯来书是非常美的一卷书信，是新约和旧约中间。如果你希伯来书读熟了，你对旧约就很了解了，你可能对新约也就了解了。所以这卷书我劝你去读，很重要啊。那么希伯来书说到信心伟人的时候，说到挪亚，他说到亚伯拉罕，说到挪亚，他说到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你看没有见到，也不懂什么是方舟，不懂什么是雨，神说你去造。挪亚就去造了，指着为了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那个世代是不信上帝的，那世代是怀疑上帝的。因着挪亚说做，别人说傻，你做可能吗？他做成了，那天事情发生了，他就定了那些聪明人的罪，所以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说，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他一定是信心飞跃起来才成为基督徒，他没有信心他不可能。我们凭常识，凭理性去分析这位神，凭我们的经验，凭我们的学识是分析这个神，你不可能信神的。那你信神靠什么呢？希克果说靠信心的飞跃，是你对他的信心。那你信从哪里来？从上帝而来。你要记住，你的信心，你的理性都是上帝给你的，但在那个时候你信仰要飞跃的时候，你需要上帝来帮助你。那我们这老教会有一个母会有个数学家呀，啊，这个数学家很有意思，来教会听我讲到听2年他都没信主，很少听我讲到2年不信主的。不是说这个，真的是神的话两刃的剑，这个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神的话来，老听道怎么能不信呢？奇怪，那你不信老来听什么呢？因为爱老婆，老婆爱主，这很好，一人得救全家蒙福。老婆爱主，太太爱老婆啊，丈夫爱老婆，儿子爱老爸，这一串就全带教会来了，对不对？那这个挺好。但他听2年，陪老婆听2年，不信主。有一天我以为他老基督徒呢，因为他听到他又反应很好，一会儿啊笑，一会儿又抄笔记，我觉得挺好。有一天圣诞节我讲完道，他说牧师今天这道讲得好，哎呀，对我很大帮助啊。我说你受洗几年了？他说我还没信主。我说那你的问题在哪里？我说障碍在哪里呢？因为每个人都很多，我们大陆来的背景的障碍几乎大多都相同，
对不对？科学至上啊，无神论，我们都有这个背景。他说，哎呀，没有神呢。他说，你知道我学什么的吗？我以为学化学的、生化的，对，我说你学什么的？我学数学的。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有神。我说，那你太有意思了，你是有限的人，你用你的有限的数学能力算神，能算，那能算出来吗？神是在心里边，是一个信仰的层面，不是一个数据的层面，你算不出来的。我说，问你，你能不能给我算出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他说我算不出来。我说，你们学数学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算不出来。他说，那你能算？我说我算，我当然我不是学数学的，我学文学的，我不算那个，对不对？他说那个是最难的，一加一等于二叫公理，不需要算，是吧？用就可以了，因为他没有错，没有错的就不需要算。对呀，上帝是真理，还需要你算吗？公理都不要算，真理就更不用算了，信就好了，对不对？上帝是靠信来的，不是靠算来的。你看他圣经怎么说，挪亚因着信啊，蒙神的指示，就造了一只方舟，不仅救了自己，定了那个时代的罪，定了那些怀疑者的罪。因为上帝真的说的话就来了，审判就到来了。上帝不是随便说的，你知道后面我们再看第三点，我们来看三点，我们怎么效法挪亚的榜样啊？首先讨神喜悦，未雨绸缪，建造方舟。雨来了什么都晚了。今天武汉我们说不要买房子，买房的人都后悔了，当时就应该造个大船，就应该在路边造。武汉那叫什么街啊？最大那条街叫什么街？哎，就长安大街吧，武汉的长安街，就在旁边造，然后水一来就顺着长安街就划走，你知道吗？我就是我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个梦想，我有时跟我太太说，我就说那有船屋，就在水上建得很好的，那船屋呢有的时候还可以出去打的鱼，然后回来靠在岸上，但交点靠岸的钱不多，大概200-300块钱。那船屋啥都有，三个 bedroom 厨房厕所什么 kitchen 都有的，挺好的，住在那上多好啊。因为水一来往高涨它就飘起来了，对不对？就不怕水。可是他说那潮，我的衣服很快就潮了，你知道吗？不行，那条不能住。你想，如果今天让中国在危难中人想，我买房子还造船，造船嘛。可是当时没有看到，谁会相信？挪亚说，上帝说不要盖房子，造大船啊，就这么大。所以挪亚就造，没有雨，未雨绸缪。什么叫未雨绸缪？就是雨还没有来就修理你的门窗，修理你的房子，不要它漏雨，叫未雨绸缪。那没有雨造方舟，没见过雨，没见过水造方舟，凭什么？就是听从神的话，信心。所以挪亚就照着行，神说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就是做了，神让他就做了，所以他是个完全的人啊！他讨神的喜悦。上帝要挪亚造方舟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生命，上帝要灭掉罪恶的生命，要保留合神心意的生命。未来的审判末世也是如此，这个就是末世的景象嘛。挪亚方舟的预表就是未来的审判，洪水就代表着审判，有一天不是用水，启示录告诉有一天用火来审判，水火都是无情的，火可能比水更严厉，水起码你还可以游一游，你知道吗？火来了游都没得游。我记得我前几天我去马来西亚，上个月我去布道啊，不是布道，去唐崇荣牧师那个一个亚洲福音大会，归正神学的福音大会，我去。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城市叫品奈，槟城，这个城市我很熟，我去过50几次去布道。
那我就有点小事儿，我就去坐飞机，从吉隆坡就到了平南。那晚上一个弟兄接待我，很有意思。他就说呀，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海边，那海我很熟，我在那经常游泳。哇，海边变化特别大，建了很多的楼。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海啸那年来，我们是淹死了好几百人。真的吗？他说真的。他说那一天他们教会200多人去烤肉，夏令营就在那个沙滩上烤肉，知道吧？这个大巴士停好了，弟兄姊妹下了车了，然后就开始支这个烤肉的这些工具，炉子啊、煤啊都开始点好了，肉也拿好了，正准备烤肉，牧师就发现这个水在往后退，就水就悄悄的在往后退。你看这个牧师就读过挪亚方舟，他就有警惕，他说不对呀，我在这个城市生活这么多年，水从来不会这么退的，是不是洪水要来，审判要来，海啸要来？他说牧师开什么玩笑，我说撤，赶紧撤。丁子说你看炉子刚架好，火刚点上，肉烤的就快半熟了，再5分钟就给你吃了。我说不行，什么都不要管，赶紧撤。这个水已经撤了几百米了，就往回撤，大海里退了几百米了。那个沙滩流很多好东西，大螃蟹都这么大，你知道吗？很多人去抓。我说不要抓，赶紧撤，顺服。上帝感动我要出事，出什么事不知道，就撤了。刚上了高速公路，刚上了路，海啸着哇要过来，那个楼就像黄瓜似的，咔就断了，你知道吗？所有海边的游客全部卷里边去。这个教会退休会的弟兄姊妹，因着牧师的信心，对圣经的知识，知道这是个异常的现象，没有一个伤亡，全部得救了。大家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哈利路亚。哎呀，我听了特别感动，我特别感动，因为那块海滩我太熟了。哎呀，我也很难过，我就看到那海滩好多的游客生命就没有了。最严重的是泰国的普吉岛，对不对？2万多人，是10万多人，我不知道，卷走了。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活了，他在水里游泳，他就活了，他没在岸上，因为这个海啸来的时候，他在底下潜水呢。他在潜水外边没感觉，他就觉得海是忽悠忽悠，就很大，结果他那钻上了一看，面目全非，满目疮痍，那房子跟车就全部就走了。你这天你看微信，武汉不也是吗？那车就呼呼的顺着路，不是开走的，被水冲走的，房子一个个塌下去。审判来临，要记住这是审判，所以在审判之前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未雨绸缪。第二点，讨神喜悦，信靠顺服进入方舟，多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时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然后告诉你，凡洁净的畜类啊，这个带7公7母，不洁净的1公1母。所以上帝啊，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个在救这些生物的时候，好的多，坏的也救，啊，不好的也救。所以现在你有蚊子啊，对你有老鼠啊，对不对？你有蛇，那也让它来，蛇也是一对儿，你知道吗？也来了，否则要不今天你没有蛇老鼠，谁吃老鼠你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怕蛇，但是蛇你消灭很多老鼠嘛，你不让它咬着你就行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感受，所以蛇，你不要想到蛇就想到撒旦啊！撒旦是当时附在蛇的身上，不是因为蛇就是撒旦，啊，因为蛇比较狡猾，它的很多性情像撒旦。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方舟，当神让你进去，你就进去；当挪亚进去的时候，神把门关，谁关的门呢？那方舟大门太大了，是神关的门，就是表示救恩，当时候到了的时候，这个门要关。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救恩这个门要关的时候，外边的人就哀哭切齿了，你知道吗？你们最近看到一个新的电影叫《挪亚》，对不对？他用文学的语言，他改了很多圣经，他把那个马土萨拉写的很坏的人， 其实马斯萨拉没那么坏。然后他又写了这个挪亚的这个儿子又外边救一个小女孩没救上来，他那后加的跟圣经没关系了。但是那个你会看到他整个的拍的过程中，那种洪水泛滥带来的恐怖，那个门是关了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恩典时代，感谢主，我们有机会信靠耶稣基督。如果末世来临那一天，你没有机会了，没有选择。你说耶稣来是哪一天？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圣经说连天使都不知道，连子都不知道，耶稣哪天来他都不知道，唯有天上的阿爸父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及早的相信，及早的进入方舟。神的教会就是方舟，耶稣基督就是方舟。当你信靠他，不管这世界发生什么，我们都没有惧怕了，因为我们已经在永恒中，你知道吗？没有惧怕了，感谢主啊，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挪亚全家八口进入方舟，方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方舟预表着那些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凡得永生。方舟只有一个门，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圣经告诉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救啊，才可以得救。方舟没有窗，看到没有，只有一个窗，是天窗，在上边开的，往上开的，是表示说我们的救恩是在上边。我们人不要管关心地上的事，我们眼目要向上看，要注视着那位救我们的神啊，救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洪水来了，那些人来不及了。那个、电影描写的是真的是恐怖，当洪水来临的人类都飘在洪水里边，什么游啊挣扎，因为那洪水浪很大，就像海啸一样，不是说慢慢飘上来，它从天上下来，下了40天的雨。我刚才讲了，人类犯了罪以后才有雨，这是第一场大雨，人类在之前没有雨。伊甸园像个滋润的园子，它是滋润的，你的树木花草是靠滋润的，人也是靠滋润的，不是靠雨的。结果雨来了，这次地上的人看见了，挪亚所告诉他们的都变为事实，神所告诉挪亚的都变为事实。可是那个时候人晚了，所以信心不是眼睛所见。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时候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那肯定都信了嘛，对不对？赶紧上船，来不及了嘛，水已经来了，那水一来就把船飘起来，你知道吗？它不管在哪儿造没有关系，它飘起来了，飘起来了。可是上帝有的时候没有立刻把这些情况给你看见让你信，那个信的人就有福了，你们。那你说好，这船要翻了我得信，或者水要来了我得信，这个已经 too late， 晚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菲律宾呢去布道，也有意思，到菲律宾去布道，我们那个布道会第一天晚上我讲完了，我就呼召大概有20个人信主，然后后来牧师告诉我，我们这个聚会来了300多人，到一个营地，一个酒店里边，300多人，还刚才信了20人，还有150多人没信主。我们来就基督徒不多，都是慕道友。哇，这感谢主！你说到其他很多地方布道会来都基督徒，没多少慕道友。你说来的都基督徒来听布道会，这当然也欢迎你来。可是你带朋友来嘛，带你爸妈来，带你爱人来，不带你妻子丈夫来，带你儿女来，带你的邻舍来。所以布道会我们每个月一次礼拜五的布道会，弟兄姊妹你要来哦。你常常说哎，布道会我都信主了，你要布道会就是让你带朋友来，给你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对不对？如果布道会我们教会在座的，我们现在200-300人，一人带一个人，我们就500-600人嘛，就来了嘛。我们自己不去，我们也不带别人去，这布道会那我们不白准备了吗？然后我们那次那牧师一说我就有压力，他说哎，这么多人不信主，我说那我一般布道，那这个不信主的人比例可能都有一半信一半不信，就是比如说来50个人，25个信，我就觉得挺好了，感谢主。可是那一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他们非得要出到一个岛去旅游，到那去看珊瑚， 看完珊瑚，让我在岛子上搞布道会，音响也带了四条大船，啊，大家一条船坐将近100人上船，啊，上船，结果酒店警告我们说，天气预报说今天有4级风，不适合出海，5风3尺浪，那4级风的浪可能有6尺，到80，有些危险，因为菲律宾的船不是很可靠的，不太靠谱，那船都木头的。然后呢，还支两个大杆子，怕翻，支两个大杆，支出去加两个大杆在旁边，这船万一漏了，咱们都没得救，因为没有救生衣都不够，你知道吗？可是我们那个传道人的信心大，说神会停止风浪，我们今天晚上禁食祷告，让神停止风浪，明天照样出海，啊，就哎，感谢主，我们一祷告，神就停止风浪，早上风平浪静，太好了，我们就上了船。船开了不到1个小时，风浪来的6级。哈，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着那种大风浪，我就想到耶稣在船上多好，多么需要耶稣在这个船上。你知道那个船到什么程度，就会这样的船这样下去，这样下来。还有，我们坐那船发动机还坏了，还不走了，就这晃，哎呦！这又没有安全带，这人就从后边一下来的时候，一波将近100人唰下去，哎，拼命拽着上面嗷嗷喊，就像铁达尼号要倒那时候，然后再下来就唰又下来。哎呀，我那时候我是牧师，我也怕死啊，我就后悔怎么来菲律宾，哪儿去不好，他们请我说了好多好话，我就来了，给我整这么个船上，就在这殉道了。突然想到我是传道人呐，耶稣不在船上吗？耶稣在船上，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对不对？我就应该这个时候应该跟他不一样，哎，我应该像泰坦尼号那个牧师，对不对？那个牧师你知道，把什么都让给别人生的机会，他祷告，等着神接他走。我立刻站起来，我说：“弟兄们不要怕，耶稣在船上。”哎，没有啊，没看耶稣，都是慕道友，大陆来的一些小年轻人、小鲜肉、小女孩的，哪见过耶稣？没有啊。我说：“我们去岛子的目的什么？”大家看珊瑚。我说：“不是，是布道会。”答对，布道会。我说：“我们不用去岛了，现在就布道。你要信耶稣，现在就举手。如果你不下一分钟，可能船就翻了，你都没机会。我告诉你，100%举手，全信主了，不用去岛子开布道会了，知道吗？感谢主，哇！哎，真的，当我们举了手了，信了主了，这风浪小了一点，这是马达也哒哒哒开了。他说：“哎呀，感谢主，这神真的听祷告啊！哎呀，太好了，我们信主太快乐了。”让我们到了岛上看珊瑚去了，回来的时候又坏了，在船里，那当然风浪停了，我们在船上待了一夜，我就想到保罗说江河的危险、套子的危险、野地的危险，船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我真的感觉那个以后我就不太出去了，绝不坐菲律宾这种船，坐也坐这个大游轮，对不对？那太小的船，大海太大，水火无情，太可怕，对不对？因为感谢主，但是那天神有美意，布道会都信主了，剩下那几个船的一听说我们这见证，我们一讲也都信主了，那很奇妙。说啊，大家那天说，哎呀，太好了，感谢主给我们风浪，要么还不会信主呢。今天你看到了没有？你还没有看到，你一定是我要再想一想，我再想一想。但是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圣经告诉我们来不及了。所以挪亚在那时候讨神喜悦，信靠顺服，进入了方舟。啊，今天我们也要信靠主，也要进入到上帝爱子的国度。圣经说，神爱我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当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的老的生命就死了，我们永恒的生命就复活了。什么时候基督进入永恒？
基督不是死那天离开世界，是你信耶稣那天你就进入永恒。 Amen。 永恒是从你信那天开始算起的，不是从你离开这世界。你要记住这个诀窍，今天弟兄姊妹是你信靠的时候。我们看最后一点啊，虔诚的敬拜永不停息。我们看到说，当挪亚洪水啊四十多天，洪水在地上150多天，那然后呢，挪亚放了一个乌鸦出去看啊，乌鸦回来了，这个没有回来，这个然后又过了40天，挪亚开了这个门，又放出了一个鸽子，鸽子出去了，叼回来一只橄榄叶，那么挪亚知道陆地露出来了，因为他叼了一个树叶子，橄榄叶。为什么今天橄榄成为和平，橄榄叶成为和平？鸽子和橄榄叶是在联合国的墙上，是表示和平，表示和平，表示洪水没有了，上帝不再通过洪水来审判我们，上帝不再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挪亚就下了船，带了全家8口人，所以你看啊，那时候还没有船这个字儿，现在我们知道船就是一个舟加一个八一个口啊，你看他多奇妙啊！中国人很会造字的。舟8口人就是挪亚的那个救恩之船，所以那个时候出现这个字叫船，叫船。那么挪亚下了船了，下了方舟，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8章的第30节，那筑了一座坛，二十节，眼睛有点花了啊。那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燔祭就是替我们死，替我们死，替我们的罪死的意思。那么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耶和华是闻到肉的香味吗？不是的，他看到挪亚的敬虔献祭。那么耶和华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他们，咒诅这地。”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那感谢主，你看挪亚，敬拜，坛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他把最美的献给上帝来敬拜主，他讨神的喜悦，神不喜欢祭祀。神喜欢敬拜，他喜欢他的儿女们来到他面前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加尔文说，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啊，我们敬拜他，赞美他，在赞美的声中我们的重担脱落，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被提升，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与神同在啊，我们与神同在。圣经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看有智慧的没有，有讨他喜悦的没有。什么样讨他喜悦呢？就是做敬拜的人生，一生一世来敬拜他。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湖北来祷告，也为中国的受难之处。我们今天收奉献的时候，如果你有负担，你愿为灾区奉献，请你在你的奉献注明是给灾区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彩虹基金，就是来救助世界各地受灾的人啊。我们在总会设立这样一个基金，我们曾经帮助过中国汶川的地震啊，大型的灾难，我们都会有一些金钱的奉献给我们的同胞。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真的是希望中国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有洪水，明年还有其他的灾难，人不知道明天，我们要把生命交给主，我们就永不动摇。 Amen， 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思琴来给我弹一首新歌啊，这首诗歌是小敏写的，就根据这段经文写的，叫鸽子飞回来啊。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这首歌是为中国的一个祷告，为中国教会的一个祷告。他说，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了，口里衔着一个新娘，它代表和平，
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第二段他写到教会，中国的教会在艰难中成长，我们踏着血踏着泪走过来，大雁非北非南唱不完神的爱。今天的中国已不再荒芜，你看到处处都是苏醒的草木。当洪水过后，神要重建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 Kingdom of God， 上帝掌权的国度。如果一个国家让上帝掌权，这国家是蒙福的。如果一个家庭让上帝掌权，这个家庭是蒙福的。如果一个生命让上帝掌权，这个生命是蒙福的。阿们，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学这首诗歌。哈利路亚。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口中衔来一个新年的橄榄叶，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第一段我们再来一遍。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口中衔来一只新年的橄榄叶，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我们踏着雪踏着泪走过来，大雁飞北飞南唱不完神的爱。今日的中国已不再荒芜，你看到处处红心的草。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为灾区的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的每一个同胞祷告，像保罗所说的，为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们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们都愿意。主，让我们站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这块没有灾害的土地，为我们的国土祷告，为同胞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你先来医治我们，除掉我们在过去在中国生活中带来的伤害，除掉我们对那块土地的抱怨，主，让我们爱那块土地，那是你赐给中国人的土地，让那块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着上帝的光、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最美的救恩。哈利路亚，让你的救恩临到那块土地每一个在灾难中的人，也让那个每一个人在洪水没有来之前，他们就能够信靠耶稣，能够进入到挪亚方舟，在上帝爱子的国度中享受上帝的平安与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你是中国的主，你是我们同胞的主，以耶和华为君王的国家是有福的，耶和华为神的国家是有福的。哈利路亚，让你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同胞，临到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纪念我们今天的祷告，在祭坛面前蒙你的悦纳，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